感谢神，今年我们教会有五位高中毕业生要进入大学，恭喜我们红房他的儿子还有张希武和王红燕的女儿，还有马仲君和张岩的儿子，还有新牧师师母的女儿，还有张海峰和梅梅的儿子哈。我们为他们感恩，孩子长大都是神的恩典，孩子长大就要进入一个新的人生旅程，我们要求主恩待，让我们的年轻人在离开父母自己生活的时候能够继续的有信心来寻求神亲近主，万一迷失的话，因为会迷失在世界或者在学业里面，我们也求主怜悯，能够早日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信主爱神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为他们的信心祈求，我们家长们也当在主面前有一个爱主的见证，来帮助我们孩子来认识神是一位又真又活值得我们信靠顺服全心跟随的主。我们都知道申请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几天我在这个最新的使者杂志的上面看到哈，今年申请大学，申请加州大学是非常的困难。有一位洛杉矶的 Fullerton 的一个 Trolley High School 的一个应届毕业生，他在这个《使者》杂志讲了他申请这个大学的见证。Trolley 是南加州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立高中，其他的公立高中每天上课是六堂课，但是 Troy 他们的上课是七堂课，把人的这个极限都逼出来了哈。而且他们的数学水平哈 ，AP 的这个数学水平已经教到这个大学的高阶数学。可是今年有两位，这个在这个 AP 数学的毕业生里面，他们两位没有得到加州任何大学的一个录取，必须去读社区大学。平常呢，这些 UC 的大学哈，对于这些 Troy 的这个资优生的话，对他们来看，那是我们保底的学校哈。我们中国人知道保底就是我那个想要去的，如果不去，我们就那还有那个一定可以去的，就是 UC。但是呢，今年 UC 放榜的时候，在三月中 UC 大学陆续放榜哈，这个 Troy 的许多资优生哈，只有看到在 waiting list 上的结果哈，大家都心存低谷，甚至有人嚎啕大哭，辛苦了这么好几年哈，得到这个结果，实在是难过哈。做见证的这一位毕业生姓陈哈，这个陈生他收到的拒绝信，他说堆积的很多很多，当他看到里面写说很抱歉的时候，他都觉得麻木不仁了。到了3月31号，是今年的常春藤日，就是这个常春藤盟校哈联合放榜的日子哈，结果呢，所以高中的自优生他们开始扬眉吐气很多人被这些常春藤盟校录取，其中有被哈佛的，被布朗，还有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录取的，其中的很特别，就是连这个被哈佛录取的这个人，他没有被任何一个 UC 大学录取，叫人纳闷。陈生说这个 COVID-19 疫情影响大学申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许多大学它不要求这种标准化的成绩，就是我们所谓的 SAT， 这个对绩优生来讲是非常的不利，那就是对我们中国人我们特别有感受，对吗？以前我们也听过在这个议会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大学入学的平权法，你知道就是非精英主义， 显然正在进行中。你觉得是不是不公平、不公义呢？这可能就因人而异了，对吗？但是我想，你的孩子如果是非常优秀，你可能就要考虑了，因为加州大学正在进行的是这种方式。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生活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充满了不公不义的。瘟疫流行两年还未停止，战争又已经开打，双方阵营呢，各说各话，互相拉帮结派的，互相的制裁。如果你看到这些，如果我们自己碰到不公义的时候，你还会相信神在掌权，还相信他是一位慈爱公义的主？各位，那不是人能够做到的，绝对必须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经上说得很清楚，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知道他是一位何等慈爱的主。那我先把关键说出来，要点就是我们需要圣灵帮助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他那个不改变的爱。当然我们也有自己当尽的本分和责任，神是做一切的事情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能懒惰，我们也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的。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如何称颂神，如何从心里面来称颂这一位创造宇宙充满慈爱怜悯有公义又信实的神。这就是诗篇103篇的主旨。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今天一同敬拜的诗歌里面，我们谢谢主，是你把我们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真的是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体贴我们。但愿你恩待我们，既然蒙召蒙恩新造，主啊，让我们也能够体贴我们主的心，求圣灵亲自帮助怜悯，让在我们中间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圣灵来带领感动，让我们真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永不改变的神。谢谢主，谢谢天父，谢谢圣灵，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被人称为祷告书和赞美书，内容就包含了历史预言、祈求呼吁、忏悔认罪、叹息哀鸣、感恩称谢、歌颂赞美不一而足。其中完全以神为中心，纯粹高举神的诗篇并不多，150篇里面寥寥可数。我提到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呢，你我的心灵就会被提升起来，超过这个世界的高度，不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面来看神，因为这些诗篇单单的都是以神为中心的。譬如第八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里面他当然可以看出来他是在讲神的创造和他的管理，没有提到人的需求，只有讲到神的作为。100篇 第一节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哇，我们的心就被提起来了，因为他短短五节就讲的是这些，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150篇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整篇就是在讲我们赞美神多美，我们的心真是啊，被这些诗篇啊读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跟他很容易就共鸣。但是这些诗篇你发现都不长，很短。第八篇只有九节，100篇五节，150篇只有六节，但是103篇，陈长老说了，这是太美的一个诗篇。22节，第一节就是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是讲到我们应当称颂他。我们受造就是称颂他，借着这个诗篇把我们的心都提高，这个非常的从内心的深处要来称颂我们的神。这是一篇讲到神的慈爱。这里讲到13节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哎呀，讲的我们都是完全能够明白的，对吗？我们可以感受到，人人能懂的。这诗篇103篇实在是太宝贵了。我简单的把它的大纲讲一下哈。他一开始就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是第一节。其实这就是整段这个诗篇103篇的主旨，他要讲的就是这一句话，后面就只是在帮助人而已。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2到5节，就是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神向人施了什么恩惠呢？诗篇里面说，他赦免、医治、救赎，给我们带冠冕，他使我们满。第二段呢，就讲到以色列人要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我们要称颂神，不能不晓得他的作为，对吗？在这一段长一点的里面，又分作3个小段。第一个就是神的作为什么？他施行公义和审判，他满有慈爱和怜悯，而且他的慈爱公义是长存。第三就是神立定宝座， 他的国，他的宝座统管万有，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三段如果你把它再用简单话看一看的话，就是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第一段讲神对个人有诸般的恩惠，第二段讲到神对选民有很久的慈义，第三段讲到神对受造有无上的全能。人岂能不称颂他直到永远吗？那你说，哇，我的心被提起来，那我要做什么呢？我有什么当尽的本分和责任呢？这里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敬畏他，遵守他的约，遵行他的话，来称颂他。诗篇我再把它读一遍，来印证我前面讲的内容哈，就是它的第一段。第一段我们留到后面，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第一段。第二段是讲到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第六节到第18节里面的第一小段开始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啊，当我们看到冤屈被伸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施行公义，他在审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施行公义审判。第二小段，耶和华有满有怜悯，有慈爱。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金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讲到他的慈爱公义长存，最后面讲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第一篇是全篇的主旨，要称颂神。就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对吗？第一节就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后面就是在整个就在讲这一节，这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103篇的主旨就是在第一节，要称颂神，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为神对个人有诸般的恩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神诸般的恩惠的时候，我们题目就成为我的主题，然后呢，我们就来思想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恩惠，好叫我们记得，我们可以称颂他。他赦免，他医治，他救赎，他给我们带冠冕，他使我们满足。这里第一节讲到，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各位，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希伯来诗歌都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它是一个平行体，对称，或者说这个它的对偶，它的句子连起来的时候，前后同有的时候是讲同一件事情，或者是讲反义的事情，不是同义就是反义，或者是叠加，甚至是补充。这里很明显他是讲同一件事情，但是他叠加，他补充。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讲的是一件事情。这里说称颂耶和华不能只有嘴唇，各位要从心里面，我们要从里面，就是全心全意全人的来投入。其实说起来形式就并不重要，重要的一定要有心。我们不是用形式来 表达我们的内心，当然你也可以表达，但是我们更要以内心来肯定我们的形式。圣经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有人觉得这可以吃， 有的人觉得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圣经说什么？不论是守日，不论是吃东西，我们都是为主做的。不要论断，不要轻看，都要为对方来感谢神，为对方能够持守信心来感谢神。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好了。牧师做了20年，我要问我自己，我还信神吗？我每个主日来这边讲道，对不起，不是每个主日，我常有的时候来主日讲道，平常带查经，我还信神吗？我信主以来，我生活有什么改变呢？我有什么突破吗？各位，你知道，没有突破的话，大概我们就觉得，就像生活诗歌里面讲，生活和非常平静，平静到淡而无味，平静到我们的信心都流光了。我对神还是越来越信呢，越认识呢，还是越来越没有信心呢？反正都是老样子嘛，每个礼拜就到时间查经嘛，礼拜天就来主日崇拜嘛，我们反正关系差不多嘛。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知道神继续让我不断的认识他，不断的来让我知道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的慈爱在我身上是何等的丰盛。所以我就要靠神的恩典和圣灵的帮助，要把所领受的跟大家来分享。圣经说的很好，以弗所书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得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警告我们，我们敬拜他不能只有嘴唇，旧约讲的话耶稣拿来警告我们。以色列人敬畏神，只是嘴唇尊敬，心却远离。神永远是查看我们的内心，首先查看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来受到警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歌唱他，歌颂他，赞美他，注意我们的心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要靠神的恩典不断地被圣灵感动，认识他，让我们从心里来称颂他。所以第二节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第二节开始重复了第一节的主旨以后，他就说我们要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我们每个礼拜敬拜做的差不多类同，对吗？但是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习惯，变成一个传统？诗歌唱同样的诗歌唱的不够意思，我们换诗歌，不断的换，不断的换，还是我们对他越来越新鲜，越来觉得哇，神真是可爱，神真是蛮有怜悯的神，大事小事上看顾我们。如果我们不觉得神很恩待很怜悯我们，各位，下面讲的这些恩惠你可能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也不觉得真实，感受不到。你讲的是一套我感受不到。让我们看看神的恩惠是什么。第三节他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赦免一切的罪孽，这是神最重要的恩惠，也是一切恩惠的根基。因为我们原来是罪人，根本不能见到神的，他必须要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旧约以色列人，神就设立了祭祀的制度，让以色列人可以活在 耶和华神的面前，你我知道神赦免你我一切的罪孽吗？还是我觉得我根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平常我们讲讲啊，基督徒是罪人，是罪人，那是因为圣经这样说嘛。所以，但是我不觉得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很不错啊，我觉得我很好啊。所以我要提醒自己，还要提醒大家，除非圣灵光照，我们就看不见自己是一个罪人，看不见自己是一个一无所事的罪人。我们都很钦佩保罗，喜欢保罗这一位使徒美好的见证。他在年老的时候，他还说自己是一个罪魁。前天青橄榄查经，感谢神带查经说，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保罗说我是个罪魁的时候，他是用现在式，他不是说我不信主以前是罪魁，他现在已经为神、为基督、为神摆下了一切，他说我还是个罪魁，现在是，这是青橄榄查经的啊，我们都受到激励，英文叫做 worst， 最烂的。如果我们不觉得最烂，自己是最烂，我们怎么能够看重、看宝贵神的恩典？如果我们也觉得有自己一点好处，神的恩典就显然被打了折扣了。求神恩待我们，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这是救恩的完全。让我们到神的面前还是坦然无惧，因为一切的罪都赦免了，一切的过犯都被主的宝血洁净了，这是他最重要的恩惠。第二，医治，其实这是连在一起的，医治一切的疾病。我的儿子30岁就得了高血压，就开始吃药。我前一阵子问他还吃吗？还吃，还吃，我还没有吃耶，我和师母都还没有吃高血压药，我儿子已经吃了好几年了。各位，你觉得神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吗？我们中间宋曼青弟兄他已经7次化疗了，各位，下周第8次，神，你什么时候要医治我们的曼青弟兄呢？我很感谢神，曼青弟兄他很有信心，他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他的信心很好，他要准备接受下周的第8次治疗，他要继续的来接受神的医治。愿主在曼青弟兄身上有丰盛的恩典，能够完全的医治他。神是医治我们的神，但是我个人一直都深信，神的医治如果跟赦罪连在一起的话，最重要的是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不是我们肉体上面的那些生病，是我们那会犯罪的那个本性，这叫做被盗的病。神若不医治，没有任何一个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圣经说得很清楚，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人胜不过罪，因为每个人都会死。神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让我们不犯罪。各位， 以色列人在圣经中有一个别名，你知道吗？叫做被盗的民。这个别名不好，以色列是被盗的民。耶利米书三章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何西阿书也是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让我一开始就看到，这是讲的不是身体的疾病得医治，是讲到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照希伯来文的这个、平行用法的话，两个讲的是一件事情，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跟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同一件事情。神的恩惠包括救赎我们脱离死亡，我们的生命是依靠主而生活的，而存活的，时时刻刻各位都是主在拯救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如果神把他的灵把我们的气一收，所有的活物都要死亡的，但是他不但给我们生命气息，他还常常保守我们脱离疾病死亡。 COVID-19 两年来全球感染超过5亿人，死亡人数超过600万，其中美国境内100万，但神也有更多的恩典保守了你我存活到如今。没有圣灵感动的人就会看到死亡的人数，但被圣灵感动的人就看到蒙恩的人数。如果我们稍微思想，我们肯定会被圣灵感动，知道神时时刻刻在救赎我们脱离死亡。第四，神给我们带一个冠冕。他用什么带给我们带冠冕？用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哎，我们现在都没有人带过冠冕了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但我们知道冠冕代表是什么？代表是荣耀地位，代表的是权柄能力。想想看，你以前有没有得过什么奖牌啊、奖状啊？回想一下那时候的风光也可以啊。我小学毕业是全校第一名哈，得的是镇长奖，那是一个小镇，最高的就是镇长奖。最高兴的不是我，是我父亲。我们现在最常看见的就是奥运冠军，对吗？不但有金牌，还有升旗唱国歌，那个情景啊，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热泪盈眶，很受感动。但是各位，世上无论什么奖牌、什么冠冕，都是有限的，是暂时的。然而神赐给信他的那冠冕乃是永远的，是用他的慈爱和仁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让我们做他，永远做他的儿女，让我们拥有他的爱，有这个爱的能力。顺便提一下，这里讲到仁爱跟后面的慈爱，在诗篇103篇里面通通是一个字，就是坚定的爱，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中文翻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点改变，可能是顺口的缘故吧。各位，神给我们给你带了一个冠冕，不是世上的，乃是仁爱和慈悲，让你做他的儿女， 让你有他的生命，有他爱的能力。第五， 就是能够满足 satisfy， 神要满足你，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不知道你一生想所愿的是什么，你想想看，你所愿的神有没有给你？我想99%是没有给你的。他在讲什么？你相信他讲的吗？不论你所愿的是什么，只要是世上的东西，各位，我可以告诉你，都不能持久。夏天还没到，我只记得夏天热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只想喝一杯这个红豆冰，那个太热了。但是他给我2碗，我就不想喝了。你想要什么？你一生想要什么？你所愿的是什么？各位，没有东西可以持久。稍微多一点，你就没有兴趣了，对吗？但是神，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我们的知足是从神来的。没有神以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足，我是觉得不知足。但是现在你有神了，你有没有觉得你比较知足了？如果你开始觉得说，我开始知足了，感谢神，那是圣灵在你身上的恩典和工作。神给我们诸般恩典，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各位，你想返老还童吗？你想童颜鹤发吗？那就是怪物哈。其实鹰是代表什么？是代表它的力量，对不对？它的高超的力量，它的地位，它是在天空飞的。老鹰也不会返老还童的，老鹰会死的，对吗？没有老鹰在返老还童，我们只是听它故事很多，把它的，它用它的这个嘴啊，把它的毛拔掉啊，然后那个嘴要敲烂重新再长啊，其实都不是返老还童。所以鹰不会返老还童，只是表示说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还能够有力量。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如鹰展翅上腾，这个我们很容易比较明白，确实鹰飞得比其他的这个鸟飞得高，没有错，感谢主。这只是表示说我们蒙的恩典使我们好像老鹰一样，我们青春能够恢复如鹰一样，感谢神。你把这些恩典再想一下，你觉得是恩典吗？不一定，对吗？唯有圣灵光照透过耶稣来看你所遭遇的，看你周围的世界，看你周围的社会，我们才能够看到神的公义、慈爱和美好。做个结论，不忘他的恩惠，各位，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惠，对吗？盼望这个信念，圣灵把它深深的种在你的心里，种在我的心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要垂头丧气，我们应该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不是用嘴巴讲，就是你常常喜乐，人家就觉得不一样。因为什么？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我遭遇好的事情是出于神的恩典，不好的事情还是出于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讲到神的恩典，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各位，耶稣无罪替你我成为罪。如果不透过耶稣来看，我们不觉得罪有什么了不起。既然耶稣替我们成为罪，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击打耶稣的时候，他让耶稣替我们付出了罪一切的代价。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一个恩典。在十字架上，我们跟耶稣地位交换，我们变成神的儿女，耶稣变成罪人。神击打罪人，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奇妙的恩典，这是奇妙的救恩，这是奇妙的福音。所以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应当见证传扬这个奇妙的福音。神的恩典是医治我们一切疾病，就像我刚刚讲的，耶稣受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你说我肉体的病没有医治，各位，我可以先告诉你，这是暂时的，你的病也是暂时的。 OK， 神应许我们将来我们身体要得赎，要得一个荣耀的身体，不会朽坏的强壮的身体，存到永远的身体的。啊，你的痛苦，一切痛苦，一切悲伤都是暂时的，就像我们看好的东西也是暂时的一样的。耶稣受鞭伤，我们得医治，最重要的是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所以我们要远离罪恶，敬畏神，远离恶事，不要被罪辖制，不要被罪辖制，这是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神的恩惠包括仁爱慈悲为我们的冠冕，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荣耀权柄。因为冠冕是代表的荣耀，代表的是权柄，代表的是能力。耶稣成为我们的权柄，我们的荣耀，这是在十字架上耶稣跟我们交换的结果。他用爱成为我们的能力，叫我们什么？叫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对吗？我们讲爱讲得太 easy 了，我们说爱就真的能爱吗？你真的能爱吗？我们认识神，认识恩典，认识自己，我们就承认我们不能爱，因为只有神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的恩惠提到美物使你满足，各位，神要亲自做你我的满足，耶稣要成为我们永远的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发现这个真理以后，他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也应当有这样的心，就是什么？我们要看清这个世界，为要得着基督。我不能说，哦，我们看清世界，我们就可以得着基督。各位，真理永远不是这样，真理永远是你得着基督， 你就开始看清世界。神总是主要，恩典总是在前面。你得着恩典，你就远离罪恶；你认识神，你就敬畏他，远离恶事。青春恢复如茵，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最后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内心一天心思一天。你觉得你的内心有心思一天吗？我觉得有，可以有，就是什么？就是你越来越认识神，就越来越信靠顺服，讨主喜悦。年纪老不会返老还童的，年纪老只会越来越糊涂的，对吗？可是我发现哦，圣经里面很特别哦，那些年纪大的人哦，要是属主的人，要是主所拣选的人，他身体也软弱了，他的年纪头脑也糊涂，但有一件事情他不太糊涂的，就是他会知道神，他会记得神。雅各，亚伯拉罕的孙子，以撒的儿子，一生干没有什么好事。你去看圣经的话，没什么好事。但是他年老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越来越知道神的主权。约瑟活到110岁，他记得一件事情。他记得什么？他说他给他的这个族人讲，给他的后代讲，你们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他没有糊涂哦，他没有说我做了宰相了，哇，我在这个埃及可以，我不敢确定能不能帮他造一个金字塔，大概不行了，他不是皇族，那我不知道，但是他是一个大宰相啊，通国都敬佩他，都感在他的恩惠啊。他说他不，你们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你要把我的骨灰带到迦南地，那是神应许的地方。他不糊涂啊。加勒说什么？加勒跟约书亚说，我这个你这个进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从前是40岁进旷野的时候，我如今等到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把这个迦南人赶走，他们成立分地了以后呢，加勒来跟约书亚说，我从前是40岁，我现在85岁，我现在的力量跟从前的力量一样。我相信他不是讲他肉体的力量，因为你后面看他后来攻打这个敌人的时候，是他兄弟的儿子出来打的啊。我们老了就是体力就会衰了，但是人也会糊涂了，但是对于神很特别的就不会糊涂。大卫，再讲最后一个，大卫非常精明哦，他年纪老了，他有一件事情记得，他的儿子叫亚西多佛要自立为王的时候，先知拿单来跟他讲，他说大卫王，你是你要立他为王吗？他马上想起来了，然后他就立所罗门为王。当然所罗门不算一个很好了，但是他是一个和平的王，神应许的一个王。但是大卫记得了，他没有老而糊涂、哦、他糊涂很多事情啊，但是他这件事情没有糊涂。所以我真的相信各位，你我好好的寻求神，认识他，肉体会过去的，但是你对神的信靠、信心、认识是会越来越坚定的。感谢神。再讲， 唯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来看一切，才能看到神的公义、慈爱和智慧、良善。凭我们的肉眼不行，靠着圣灵的帮助，用信心的眼睛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才知道神要赐给你一切他的恩惠。圣经上里面讲的那些应许，在你的眼中都成为真实的。因为神是什么？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我们对这些经文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有经验，而且这些都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是我们蒙恩才有的工作。希伯来书讲得很好，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你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有本分要尽，有责任要尽，因为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各位，神的话语总是对信的人来讲的，你信吗？你是基督徒吗？这些话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很多人看这个世界是不公不义的，看这个世界是在比力量的，比拳头的，看这个世界是靠势力的，靠金钱的，这个世界是吃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可怕的地狱。我发现中国来的人，很多人喜欢读这个悲惨世界，雨果的悲惨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因为罪恶充斥，因为你我也是罪恶之人，活在这个罪恶世界，或者说我们说的悲惨世界，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谦卑认罪，相信耶稣，领受永生，从心里来称颂耶和华神，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因为罪恶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称颂耶和华你的神，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让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既然拯救了我们，你必将你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你必使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诸般的恩惠，好叫我们一生一世都从心里来称颂你。不但今生称颂我们称颂赞美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